接着看第六章。第六章的题目跟第五章很像，是什么？不听警教必受重罚。不听警教，先知警告的话他根本不听，不听，有耳不听。特别是第十节，现在我可以向谁做见证使他们听呢？他们的耳朵未受隔离，不能听见。为什么不听警教？这个两个耳朵有问题，耳朵不是没受隔离，是我们两个耳朵求主给我们改变，耳朵也受隔离，里面的生命要改变，整个的人都要受隔离，成为新造的人。耳朵眼睛要听主让我听的，谦卑受教，看主让我看的，不然的话耳朵不受隔离，先知怎么说也不听，那么这个城就成了该罚的城了。所以这一章仍然是预言犹大家要遭灾，命定遭灾，而且受重罚。这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不听警教，就是不知悔改，不知受教，怎么挨打还是不听劝，一意孤行啊，死都不知改悔。所以我们看灾难要来的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先看一到八，圣城被困，圣城被困，一到八节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涌出罪恶来。你看看这个一到八，别名人呐，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在别名之派，快逃吧，灾难要来到了。在提格雅去角，提格雅距圣城有30里路，远远的就听见了，距圣城30里路能够听得见脚声，战争的脚声已经发出来了。在伯哈基林立了号旗，号声还有旗帜都立在那里，这都是指着仇敌就要进犯。提格雅就是号角的意思，号筒。所以我们要警醒啊，警醒，听得见脚声，这是警告你。我们这在守望者呀，要吹角，什么意思？仇敌进犯了，你们大家要知道啊，快快做准备，是这意思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在伯哈基林的意思是葡萄园地，这么美好的地，在这里立了号旗了。为什么？这也是犹大的一个镇。告诉你，因为有灾祸要来的，要大毁灭，要从北方张望。张望什么意思？仇敌蠢蠢欲动，兵临城下，都到这么紧张的地步了。所以先知啊，就要代表神，在宣告灾难要来的。所以这第一节就告诉你，大毁灭要来的，灾祸要来的。所以不得不警醒，不得不受教。别米人呐、你要逃出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本来是神祝福的地方，对吧？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呀？是神居住的所在，圣殿的所在。但今天你要出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后面告诉你是该罚的城，是罪恶的城，你不能在这个城里。还挺喜欢在这里坐着起来没完，就坐在那里，还以为这是我的释放，我的怎样？逃，快点逃！你不逃你就没命了。什么叫逃啊？逃就是你要救你自己的命，你就逃命，你要逃，不是你住在这里，因为什么？灾难要来到，你还住这什么意思？罪恶充满，神不祝福这个地方，你就要离开这个地方，要逃。这第二节，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，我必剪除。灾难都来了，她还秀美娇嫩，她爱一天的吃喝打扮，她安逸无虑，还吃喝享受，还娇养自己的性，所以形容啊，这个锡安就像个女子一样，娇娇滴滴，还挺美的呢。神说，我必剪除你。结果你圣城就变成了牧羊人在那里放羊的地方，就是荒废的意思。第三节，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，就荒废了吗？人家是阿拉伯人在你这支搭帐篷了，各在自己所占之地，是羊吃草，再不是一个众人聚集侍奉神的地方了，成了人家荒废的一个地方。也第四节，就是神预言呢、先知预言命仇敌来攻击，为什么？因为有罪。圣城为什么成了大毁灭来到？为什么被围困？这里说你们要准备攻击他，起来，我们可以趁着午时上去，就是抓紧时间让仇敌 快快上去，恭敬地应了三问。下面一句，哀哉日影渐显，晚影破苍凉。这句话，我想这是先知的叹息。仇敌都要来了，趁着午间来，现在已经达到什么地步了？都到了夜间了，那不是他们已经越来越近了吗？从午间他们就出发，现在已经到了什么？哀哉，日影偏斜，日影偏斜就日落西山了，不得了！哀哉，晚影都拖长了，拖长了，在等待神的儿女悔改。我看这句也代表什么？代表耶路撒冷邻里的光景，真是先知不能不说哀哉。神的儿女，你灵里的光景也是达到这个程度，如同日影偏斜，晚影拖长，没有光明，日头都落下去了，神都不跟你同在了，晚影拖长了，黑暗来到，罪恶的权势，刑罚就要来到。起来，这起来就是仇敌在自己在讲了，起来吧，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。宫殿不是吃喝享受吗？奢侈淫逸，还在跳舞呢，还在玩乐呢，又蹦又唱。神说起来，借着仇敌起来毁坏他的宫殿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做，你们要砍伐树木，筑垒攻打耶路撒冷，就说明仇敌来是上帝的命令，神兴起仇敌。所以有说，哎呀，我们怎么为什么为什么几十年前中国教会整个的经过火一样的洗礼，为什么从北方到南方没有一个城市不被拆毁，没有一个农村不被拆毁，所有教会都被拆毁，为什么？这就是那该罚的城，其中尽是欺压，不能不罚。该罚的城什么罪？欺压人，大家的你欺负我欺负你，欺压人，欺压穷人，欺压困苦人，欺压孤儿寡妇，去往别人，该罚的城。所以我们这个神的教会，神的家，我们的心可不要成为一个该罚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下面井怎样涌出水来，这个城也照样涌出恶来。我们这个井应该是什么？是泉源。我们里面应该是一个什么？是关锁的园子，是一个禁闭的井，天天跟主联合，天天涌出泉源来，涌出什么呀？美好的泉源，跟主联合，跟主交通，对人有益，与神联合。能够涌出活水来，正好好，天天涌出什么丑恶的、污秽的恶沫子来，恶水。在期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，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。一天欺压别人、毁灭别人、坑人、拐人、骗人、剥夺人、压榨人，当然了，那受害者就成了病患损伤的，就这么样一个可怕的城市，常在我面前。神都看见。第八节，请大家一起念：耶路撒冷啊，你当受教，免得我心与你生疏，免得我使你荒凉，成为无人居住之地。一面在审判，一面先知又发出神的呼声：耶路撒冷啊，你看见没有？神在发呼声了，那呼声：耶路撒冷啊，你当受教。受教啊，快改悔啊，快求饶啊，免得我的心和你生疏，免得两个免得，免得我使你荒凉。神跟你生疏有什么好处？神说我弃绝你，我离开你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神的荣耀都离开耶路撒冷，在以西结书里面，你当受教，免得我心和你生疏。意思你如果不受教，神说我远离你，我躲开你，我不住在你这里，免得我使你荒凉，成为无人居住之地。所以一面审判，一面审判发出呼声。所以我们这个井，我们这个城，应该是一个什么呀？是一个什么被制服的城，是一个坚固的一个城。我们的井应该是一个禁闭的井，里面的泉源不被玷污，这个好，里面都是涌出恶来。再底下看九节到二十一节。九节应该到十五节吧，先到十五节。九节到十五节，这一段就讲到百姓全然败坏，还接着讲他们的罪恶，主要是什么罪？主要就是 从大到小一味的贪婪，心可憎的是，而且不知悔改，耳朵没受隔离啊，不听啊，还是不听。所以这段主要就是不受警教，结果受重罚，不受警教受重罚。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，敌人必掳进以色列剩下的民，好像摘进葡萄一样，你要像摘葡萄的人，摘了又摘，回首放在筐里，这是被仇敌掳啊。结果我们是摘了一次又摘一次，摘一次摘几次啊？摘三次。犹大家被掳几次啊？被掳不几次啊？三次，三次被掳就是摘三次，摘这个干干净净，都放在筐里了。仇敌得好处了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作践呢？使他们听呢？就是说到现在还是不听。当耶利米的时代，这个时候还没有被掳，但是已经是警告来的，还是不听。为什么不听？耳朵没受隔离，不能听见，听不见了，只喜欢听什么好听的，世上的音乐，世上的话语，世俗的罪恶，耳朵没有受隔离，不能听见。看那耶和华的话，他们以为羞耻，不以为喜悦。所以根本的问题，为什么不受教？就对神的话的态度不喜欢，以为是羞耻。我们听了神的话，我们就羞耻，我们干嘛认罪啊？认罪才傻子呢。很多人讲不认罪，自作聪明，认罪都难看呢、啊，不肯认罪。有的人从来不认罪，不肯悔改，那你才叫愚拙呢。把神的话当作羞耻，不以为喜悦，你不爱神，因为神的话就叫我们要谦卑，要悔改，要受教，不听，不以为喜悦。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，难以寒人，我要请在下面，就是耶利米，耶利米满有神的气节，把神的愤怒倒在下面下面下面多少人的身上。你看倒在哪里，可以说全民都在败坏，都在犯罪，所以神的愤怒借着耶利米倒下来，难以寒人呢、啊。这个愤怒，这个愤怒也是神的气节，神的气节的怒气要发作，难以寒人，就是说都不能忍住，所以我就要请在什么请啊？神的愤怒倒在哪里？第一，倒在街中的孩童，街中的孩童就是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小孩子，已经不小了，不是两三岁了，五六岁、七八岁都是孩童，孩童都在犯罪。你看这个孩童，我这礼拜、上礼拜我去哈利波特，我去那个哪里？去沃玛。他们在买东西，我这次在那里走来走去，我一看，哟，这么多书，什么书？《Harry Potter》，整个书架这一片都是这《Harry Potter》，这不孩童要神的愤怒领导，因为什么？各个孩童都要做巫师，都去拜邪术，都去通邪灵，神不愤怒吗？神要愤怒，领导这些孩童，还有聚会的少年人身上，少年一天聚会干什么？吸毒、醉酒、淫乱、污秽。看的是什么什么录像，什么网，色情泛滥，那简直人现在是都不知道羞耻啊！可以这么说，不知羞耻。所以神的愤怒领导聚会的少年身上，连夫带妻，男男女女，婚姻都不圣洁，哪有圣洁？不尊重，随随便便离婚，连夫带妻，还有年老的。还有日子满足的，就是要死的人了。日子满足的人，神的愤怒同样领导。为什么？哎，他们的决定我都赞成，都赞成。他怎么根本没不主持公义？那现在关于这个同性恋问题不是这样吗？难道每个人都投反对票？他是没办法的，老年人。老奸巨猾了，所以上帝说我的愤怒领导，你不敬畏神，你不带头让人爱主，不自己不做榜样，还有日子满足的人都必被请拿，神都要把你们抓住。什么叫被请拿呀？就是说这些个从小到大，从老到少，这些个人本身都被罪恶捆绑，所以神说我都要把你们抓住，给你抓住。被起拿的意思就是都被仇敌抓住了，是不是？因为里面被罪恶抓住，所以神兴起仇敌，把你们一个个都逮住，没有真的自由。你喜欢自由，你要自由，实际是被罪恶捆绑， 同性恋怎么样？性自由啊，性解放啊，解放到怎么样？男男女女都可以随便，两男就是婚姻，两女也是婚姻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被捉住啊，被擒拿，你被这个擒拿，你也被仇敌擒拿，他们的房屋、田地、妻子都转给别人，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，这是有话说。所以今天按照现在太合适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神的愤怒一定临到，神说我要伸手攻击这地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为美国祷告，为这个海外这么多国家，当然直接影响全世界，现在一个个国家起来都是抵挡神，邪恶抬头，没有正义，你念圣经的都是要被捕，你看你都不能公开反对，任何宣传不能说同性恋不对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都一味的贪婪，贪婪什么？贪婪情欲，贪婪什么？贪婪世俗，贪婪那种罪恶的自由。所以他们说到一定地步，他们包括什么？家里兄弟姐妹都可以结婚，三个人也可以结婚，结合也不叫结婚了，叫结合，对吧？从最大的到最小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形神虚化。教会里的牧师也是同性恋，那起码我不敢，我只好给你们证婚，是不是虚化啊？都虚化，是吧？不证婚，不证婚，我的饭碗都没了，你们都不立我做牧师了，不做就不做，你做什么牧师？是吧？从最大到最小，先知到祭司都形神虚化，他们清清乎乎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，这叫什么呀？谎报平安，都说平安。爱说平安的人其实最没有平安，平安哪里来的？公义的果效是平安，请大家看以赛亚书32章，平安是哪里来的？我们听主的话有平安，我们追求公义有平安。我们看啊，以赛，我们快点看以赛亚32章第17节，17节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果效就是你追求公义，你才有真的平安。大家念这一点啊，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，直到永远。这是真的平安，一天喊平安了，平安了，他们什么意思？意思说不至于被掳，还有的说被掳也不过2年就回来，其实上帝的意思70年，不到，不这么多年还练不尽了这个拜偶像的劣根性，2年就回来，平安平安，实际是假，没有公义，没有平安。还一处圣经很明显的，就以赛亚书48章，以赛亚书48章，这里也告诉我们平安哪里来的。18节19节我们念啊，这2节很重要，这是一个很宝贝的应许，你怎么得到平安？一从念，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，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，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。甚愿你听从我的命令，就这句，听再从，不遵行主的道，哪里有真的平安呢？就拿我自己来讲，我如果有点罪，除非我没有看见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了我不认，我请问我这里有真的平安吗？一定没有啊，你明明知道自己有这个罪，你就得赶紧认出来。我刚才又急躁了，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你跟我急躁，我跟你急躁，因为实在太忙了，他又疼疼，我前两天又腰疼，我说咱俩都像火鸡一样了，是不是急躁？赶紧认罪，是不是急躁？那么一点小的你听从主的命令，你追求公义就追求圣洁，追求圣洁，那你有平安。这里一天的喊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神说没有平安，没有平安，那叫自欺，也叫欺人，一天骗人。所以我们传道人在台上千万不要骗人，一天给人讲平安的道，从来不肯攻击罪恶，从来都是讨人喜欢说的话。那么你有平安吗？下面神说了，他们心可憎的事值得惭愧吗？不然毫不惭愧，自己 这个先知做心可证，从大到小啊，从先知到祭司，什么叫可证？拜偶像是可证。什么是可证？你今天你不听神的话啊，你虚谎，这就是可证，就是可证。什么是可证？你效法外邦，行一切可证的事，这圣经都有根据的，就是可证。效法外邦，师出一套都接到教会里来，外邦这一套可证的事，都值得惭愧吗？不然毫不惭愧，也不值得羞耻。因此你在扑打人中扑打，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必致跌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结果一定一个个都扑倒，这样的人一定站不住啊！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不要啊，不受警教，让我们千万快点耳朵受隔离。你说怎么受隔离？经过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这个肉体情欲，让我们的耳朵爱听主的话，责备管教的话，不要爱听世俗的话，千万要受警教。最后我们看还有16-21，还有两段呢。16-21这一段，当访问古道，满免半跌。前面是你一定半跌，怎么样就不知半跌？这一段就告诉你，你怎么样不会半跌？那么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你要访问古道，你要寻求走那一条古远的道。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古远的那条路，众仆人、众先知所走的那条信心的路、谦卑的路、舍己的路、跟随的路。你走这条路，古远的路，起初原有的那个道。16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，你们现在正在岔路口，应该怎么走？你要寻求访问，就是你要寻找这一条路，这条路亚伯拉罕所行的道，以撒所行的道，雅各所行的道，众仆人、众先知所行的道，就是那古道，就是那善道。不要行恶道，要行善道，便行在其间，这样你心里就得安息。你走这条路，心里才安息。这条道就是听命的路，是遵循主的道，窄路，窄路，你得安息。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，这叫什么？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坚持自己的意念。你看看，竟然背叛。他们说什么？我们不行在其间，你们去走这条路吧。你什么意思？太窄，我不愿走，太窄，嫌窄，不肯行，不舒服，因为要对付肉体，所以找到的人少啊。神说，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，说要听脚声，他们却说我们不听。所以真是刚硬到极点。所以神又是预备了古道让人来寻找，神又立了守望的人，守望的人就警戒的人，要警戒人。以西结神是立他做守望者，我看耶利米也是守望者，为人警醒，指出正路，让人行在其间，却是不肯，我们不听。列国啊，因此你们当听。现在神说你们不听，列国都得听。会众啊，会众这样子就指着以色列民，以色列百姓啊，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。你别不听啊，你马上你就要遭遇的事情来领导。地啊，当听，我必是灾祸领导这百姓，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自己招来的祸患。意念都是恶，列国都得听，地啊都得听，会众也要听。因为什么？灾祸要领导了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前面一味的贪婪，行可憎的事，不知悔改，叫你访问古道，还要什么？不肯拒绝，又不听守望者的脚声，那么你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灾祸领导。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，至于我的训诲，他们也厌弃了。所以就是说，灾祸领导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，不是无故的，不是无故的。神这么样的降灾，实在是神是忍无可忍，神不得不降灾。如果不降灾，神就等于没有公义了，神要伸张他的公义，神要实行他的审判。神的目的还是让人悔改， 下面就是你突然献祭，你献什么最好的祭都没用，你唯一的就悔改。因为他们你厌弃我的言语，你不听我的话，你还是示巴了乳香，是远方的菖蒲，你奉献了一大堆，上帝说我根本不喜欢。乳香菖蒲就是最好的香料，也是可以治病的，是最好的东西，神说我不悦纳，你奉来有何益处呢？你的燔祭不能悦纳，你对主根本不听，你还要献燔祭，你献什么呀？我奉献给你，我喜欢服侍，服侍什么？不能悦纳，你的平安祭我不喜欢，奉献了很多脂油，你不认罪没有平安。平安祭代表感谢祭，献了感谢神喜欢吗？带着罪献上感谢祭，神不悦纳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个百姓前面。结果就是绊脚石，自己被绊跌。 我说的这是第三节开始，三节四节啊，所以我们不在黑暗里啊，像那种领导像贼一样，我们要做光明之子啊，要警醒警守啊，不要一天的睡觉睡觉还在睡觉，要警醒的意思。看呐，已经来到，痛苦都将你把你抓住了，疼痛好像产难妇人，意思说你不能避免。现在产难妇人要怀胎要生育要生孩子，能够避免吗？就这么痛苦。第二十五节，你们不要往前野去，也不要行在路上，因为四围都有仇敌和刀剑，今后也跑都跑不了。就是说有罪你难逃神的审判，那你唯一的路是什么？就是二十六节，你现在不是逃了，灾难真的来到，你逃都来不及。逃什么？有人有钱拿着金子背着金子逃也没用，背着粮食你也背不动。你最要紧的是什么？你要想活命，就是二十六节，我的民呐，应当腰束麻布，滚在灰中，深深痛悔，彻底披麻蒙灰，懊悔自己。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，痛痛哭嚎，因为灭命的要忽然领导我们，领导我们呐，整个的国家，犹大家，我们这遭到的是亡国被掳的命运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的神是祭邪施暴的神，对列国如此，对子民也是这样。因为你一直不悔改，一直怎么样的轻看藐视神的言语，不在乎，那么结果就是遭灾。今天我们看最后一段啊，不是这一段的最后一小段，就是27节到30节。这段是什么？这段是神对先知说，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。我看了英文，也看了那个原文的那个新译本的圣经啊。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不懂，是必须得看看，因为他这个翻译有时候有点问题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神说耶利米，我叫你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试验百姓的一个人，让他来做试验。这个试验的意思就好比啊，在炼矿在炼的时候，你要高高的站在那里，你要在怎么样，在这里熬炼这个东西，要检查，要辨明，要试验。那百姓呢？百姓就是矿石，所以说你来试验，先知有这个权利。底下使他们知道啊，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，就看他们的情况，什么情况？你看啊，他们是极其卑劣的往来残荡人。什么叫残荡人？舌弄是非，有一本翻译就是在舌弄是非，极其卑劣，对神卑劣，对人就是往来残荡。你说我说你，你害我害你，用舌头来害死人压死人。下面说他们是从事铁都行坏事，就是说这帮百姓啊纯粹都是渣子。这个铜铁是什么？你看后面有炼银，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行动就是神借耶利米啊，就好像搞一个熬炼的炉，搞一个试验一样，在炼银子。我们这个银矿里面有很多杂质，里头包括铜铁，银矿里面包括铜铁，所以说你们都是行坏事，所以里面呢、啊、这一块银啊，简直找不到一点真正的银，是铜是铁。所以风吹啊，风箱吹火，因为过去都是手工来拉嘛，这个我小时候也看见过，拉这个火来炼这个东西，是吧？风箱吹火，铅被烧毁，他们炼而炼，终归徒然。为什么加铅？加铅的意思就是说加速它的氧化。尽管是加上铅加速它的氧化，但是炼了半天，结果什么东西也没炼出来，都是银渣子，所以不得不被掳。所以说我把你弃掉，可怜可怜，都炼不出东西来。所以炼而炼，终被除掉，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。炼了半天不是铜就是铁，这里铜铁不是好的意思啊，整个这是一个炼的个过程。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，被神弃掉。所以耶利米书就是在犹大家被掳的前夕，神兴起的工人先知做神的口，你们再不悔改，你们就是这帮银渣子，所以必须被掳吧，长期被掳，因为都是渣子嘛，没好东西炼不出来。而耶利米呢，他你在我民中，你是个试验者， 白线是矿石，那就是说我们今天神熬炼我们，在以赛亚书神说我熬炼你不像熬炼银子，苦难的炉中我就拣选你，让我们不要里面除了铜就是铁，要么就是渣子，没点好东西，让我们悔改离开罪恶，让我们成为宝贝的银子，经过苦炼让我们成为好宝贵的银子，可以做器皿，是不是银子可以做器皿啊？不要练来练去终归徒然，当然不是绝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，有一帮人不悔改那就是练来练去白练，你是受苦也受了很多苦白练，你经过火吗？还给你加上铅，原来这个铅是氧化的作用，加速它的氧化，没有白练，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做这种人。所以先知真是付了代价，先知的角色就是完全听神的话，传神的信息，亲自做表演，苦口婆心，这样的呼吁，这样的人让他们悔改。虽然这两章都看见很严厉，神的管教责罚要来到，但是这两章都看见神在呼吁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悔改，要悔改，我的民啊，你们当受教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当受教，那是六章的八节，六章的八节。现在呢，六章的二十六节，我的民呐、啊，你们应当腰束麻布，滚在灰中，要悲伤，要痛悔。意思是你悔改还来得及，如果你不悔改，那么灾难忽然间就临到，你躲都躲不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天天是居安的思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来到，什么考验来到，只要我们天天预备心。求主炼净我们，那我们除掉一切的罪恶啊！我们对照我们里面深处也有，虽然不同的罪，离弃神，心偏邪，诡诈，行淫，背道，叛逆啊，刚硬啊，一味的贪婪，行可憎的事啊！让我们真是追求，天天追求主的道，反问古道，回到原有的路上，就是让你回到原来的路上，什么路？生命的路，十字架的路，永生的路，听命的路，信心的路。是这样窄路，让我们回到这个路上，才真正能服。不要这样。